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将这段时间交给神。主，我们刚才读了你的话语，我们从诗篇的十六篇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一篇的诗篇能够进到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们需要的是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所说的话，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整个生命以主你为我们生命以主你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十六篇是大卫写的诗歌，诗歌的开头第一段话就这样说：神啊，求你保佑我。这是大卫的祷告，这是从大卫从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祷告。如果一个人是心高气傲的话，认为我什么都行的话，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不可能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如果你是靠自己的话，你说我有能力，我有才干，我不需要神，这样的人他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保佑我，显示了大卫认清他自己，认清他自己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所依靠的这一位神是有能力的神，是有权柄的神。各位，我想问大家，你一生的道路如何？你所经历的这一生的道路，你满意吗？你是不是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着不同的挑战。我们要经过坎坷的道路，我们要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会觉得人生好苦啊。我有一位同学，这位同学是过去的日子里面我跟他一起在学生校园里面服侍的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多才多艺啊，他毕业后他专门靠做卖手工艺和礼品来维持他的生活。这位弟兄在学生的时代很爱主，他很热心的服侍主。他结婚之后，他们两夫妇买了一栋房子，太太在学校教书，丈夫继续他的手工艺品的生意，两口子就这样过着做幸福的日子。有一天，他太太来告诉他的丈夫，他说我要到英国去修读一个硕士的学位。你知道英国的硕士学位要读，这英国的学费是相当的昂贵的。他要求丈夫把房子卖掉，把赚了的钱给他去到英国去念硕士。结果丈夫真的是把房子卖掉，把一笔钱交给他，他一个人就飞到威尔斯去，在威尔斯的大学那边就开始他的学生生涯。丈夫就在新加坡的地方继续他的生意。有一天，他接到他太太在威尔斯发来的电信。他说，我认识了一个英国的男士，我要跟他结婚，我现在要跟你离婚。 消息给我的同学莫大的打击，他在忧伤的当中，他这样的过了好几天，哪里知道一波未平另外一波就起，他又接到他一个消息说他爸爸病逝了。两个亲爱他所亲爱的人一下子就离开了他，这个打击对他来说他是难以忍受，他很需要有人来安慰他，他很需要有人来关心他，他有很需要有人来给他打气。很可惜教会没有人去探望他，他也没有接到任何的问候，他的亲戚和朋友也没有人给他任何的帮助。很可惜他在十分痛苦的那一段时间，我的人是在英国，我都不知道他遭遇到这一段的打击，否则的话我会尽我的能力去帮助。我只是过这个事情过后好几年我才知道。各位，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破碎的心灵，今天的教会外面有许许多多流着眼泪过日子的人，就像我的同学一样。很可惜今天的教会的眼目不看教会里面的需要，也不看教会外面的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眼目只看着的是内部里面的各种不同的纷争，就是魔鬼撒旦要我们看。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去看教会里面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事情，某某弟兄怎么样不好，某某爹妹怎样不好，某某传道人不好，魔鬼就是撒旦就是要我们看这些东西，到最后整个教会成为了第一。如果一间教会，如果一间教会他的眼光是放在爱和关怀的当中，这个是一间成长的教会。如果一间教会他有爱心的话，他根本是没有时间来在教会里面吵吵闹闹。我的这位同学，教会没有关心他，弟兄姐妹也没有去探望他，没有人为他祷告。在难过的时刻，很可惜一位佛教徒来找他，给他及时的帮助，把他带到庙宇里面，渐渐的他放弃了他的信仰，渐渐了他成为了佛教徒。我很难过，我们的人生旅途难免会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困难，各种不同的患难，回旋风暴，那些令我们伤心难过的事情，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会渴慕得到鼓励，我们会渴慕得到安慰，得到支持，希望有人来帮忙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也会渴慕有人来关心我们，安慰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所爱的拉撒路死了，拉撒路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心中很难过。经文在十九节告诉我们，有好多犹太人看马大和玛利亚为的是要安慰他们， 失去亲爱的弟弟的马大和玛利亚的确很难受，他所渴慕的爱，他所渴慕的就是爱，他们所需要的是有人来陪伴他们走出他们的困境，他们所需要的所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很可惜耶稣基督不在他们当中。第21节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有医治的能力。终于耶稣基督来了，在注啊，请注意经文讲到耶稣基督做些什么。第33节到35节这样说，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们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第35节说耶稣哭了。耶稣的这个行动是关怀和同情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带给马大和玛利亚安慰。而回到今天的经文，诗篇第16篇，我们都知道大卫的一生经历到各种患难危险，他曾经逃避扫罗王的杀害，他到处流浪，也几乎被扫罗王所杀害。他在死亡的灰线当中，他经历到神，神是他唯一的依靠，那就是在诗篇第1节所说的，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各位，你的一生道路谁是你最好的依靠呢？是有钱人吗？是社会上有实力的人吗？是大企业家的 CEO 吗？是你单位中的主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统治了他欧洲，全欧洲的时候，他以为只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可以称霸全世界。所以有一天他出兵攻打俄罗斯，开始的时候他的实力很大，好不多久就可以，他认为不多久就可以攻破墨西哥城。当时俄罗斯的军队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他们知道法国的军队，拿破仑的军队要攻进来，所以他们的军队全军上下都跪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神。当拿破仑知道俄罗斯的军队跪在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的话，胜利不在祷告，胜利乃在于你的军队有多强大。可是拿破仑根本没有想到，那一天上帝降下大雪，法国的军队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结果死伤惨重。大卫求神来保佑他，为什么？经文说，因为我投靠你。为什么投靠对大卫来说是那么的重要？今天我要以4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经文第2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上帝是大卫生命中的主人，大卫年轻的时候他就认定耶和华上帝是他的主，所以他懂得什么事都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 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就讲到大卫王，大卫年轻的时候在扫罗的营中，他看到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出来挑战扫罗的军队，大卫看到这种情形就说，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可见大卫所认识的耶和华上帝是谁？是永生神。这位永生神是可畏的，这位永生神是蛮有权柄的，他所认识的那一位神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向他挑战。请问各位，你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当大卫和哥利亚面对面的时候，大卫讲了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请注意大卫所讲的话，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那就是回到十六章的时候，大卫认定耶和华是他的主。大卫年轻的时候有依靠神的心，就是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大卫生命中的主人。各位，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中的主人呢？我不知道你当初是怎样信主的，也许我们已经做过决志的祷告，可是也许你做决志的祷告的那一个时刻，你只是嘴里讲出来，而不你的祷告不是从你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当我们在生活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各种不同的艰难，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救我，主啊你知道可怜我，帮助我。当我们在平静安稳的日子里面度过的时候，神就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把神推得远远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必须跪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重新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我记得在很多年前神学院里面，我一个教牧神学的教授曾经跟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经历。有一天他的身体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结果就告诉他，教授你有这个毛病，我必须要把你 refer 到专科医生去。可是他不相信他的医生，家庭医生所做的诊断的结果，他不相信他会有这样的毛病，他的家族里面也没有人有这个毛病。他就告诉医生说，哎呦，我认为医生，我认为不是，我不应不是这不是这个毛病，应该是感冒的，你开个药啊，好好的啊，一个治感冒的药就行了。医生就回答说，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人，我们向神求我们所要的，神却没有回答，或者神的回应不是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我们就开始埋怨神，开始怀疑神，告诉神说，神啊，我要走的这条道路是不是那一条道路？神回答说，我是神还是你是神？ 我们这样的态度是命令神，要神一定要听我们的指挥，他才是神。如果神不听我的指挥，他不是神。并且我自己是主人了、啊。如果我们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大卫对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大卫王在神的里面得到所赐的一切好处，因此他的心不需要在耶和华之外去寻找满足。大卫了解到神在神的里面，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意思是生命中还有什么比神更好的呢？这时我想到亚萨的诗歌，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大卫对神，对大卫来讲是何等的珍贵，得到的神，得到他认为是得到神比得到世界的一切更好。如果我们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神不会吃下许许多啊，神会吃下许许多多的福分给我们。神所赐的福分是倾覆于我甚至无处可容的福分。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面享受在神爱里面的甜蜜。神如何对待肯来到他面前的人，请看第三节啊，请看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圣名就是，也就是啊，圣徒啊，也就是在现在来讲是基督徒，是蒙神改变的人，他们有圣灵的同在，有圣徒的美德，这样的基督徒啊，神自己说什么，是我最喜悦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以神为主，我们把神放在首要的地位的时候，神会自然而然把我们放在首要的地位。有一个基督徒商人计划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投资做生意。我们都知道，因为我记得我很清楚巴厘岛的情况，因为好几年前啊，世界华服会议是在巴厘岛举行，因为我到那边去参加开会议。巴厘岛每一个房子都摆设很多的偶像，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发现每一间商店摆放着偶像，他们是要祭拜的。起初商人和他的合伙人啊，说他们要开的商店是不愿意摆放任何的偶像，因为这个会得罪神。但他的合作伙伴很反对这位基督徒商人所说的话，他说，如果你不排放偶像的话，你会影响到生意，因为没有巴黎人进来购买你的他们的货物。他们就对这位基督徒说，当地的人是不会进来店铺来购买，生意很快的就要倒闭。他们进一步劝说他，他说，你是大股东，一年只去店铺一次，就摆放几个偶像迎合他们的风俗习惯，这样的生意就会很兴隆。这位基督徒商人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神面前一直不 断的挣扎，一方面想开店铺的目的一定是赚钱的，当然有谁做生意不赚钱，不想赚钱，就在内心里面就找出很多理由跟神理论，神啊啊，让我排放偶像是迎合他们，我在请基督徒的员工做生意，也在那边可以传福音嘛。在另外一方面，他在神的面前祷告，另外一方面他内心里面有一股啊不平安的感觉，圣灵责备他，你是服侍神的人，是属于神的人，怎么可以让你的公司将巴黎人祭拜的偶像占据我应该有的宝座的位置呢？基督徒三人就面对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尊主为大，顺从圣灵的意思，结果他就会得到金钱的损失；第二，拒绝圣灵的责备，内心就不会有平安。感谢神，他经过了一番的挣扎之后，神给他力量，他终于决定不准许公司在店铺的门口摆放任何的偶像，凭着信心在那里做生意。虽然遭到小股东的极力反对，但神祝福他，他的生意反而越做越好，因为他信心的见证，后来令许多基督徒在巴厘岛上开店铺，也不放任何的偶像，使到福音在那个岛上就传开出去，使得神的名得到荣耀，得到高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信靠神对大卫来讲是那么的重要？神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华杯中的份。产业和杯中的份是一样的意思，是指神赐给属于他子民的份福分。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神，有圣灵同在就是有神的同在，这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位属于他儿女的福分。我们有神的同在，就等于我们有了一生当应当所需要的一切，因为在神的里面，神是丰盛的。我们因为神是丰盛，我们就可以得到丰盛，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有了神，我们就应该满足才对，我们不需要有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以第四节大卫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今天你我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走得很苦，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帮助很多有需要在痛苦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原因是我们太过注重除了神之外还有其他的身边之物。他讲他是基督徒，他有神，可是神在他的心里面所占据的位置是一个小部分，他身边之物是什么？就是他的产业，也许是他们的孩子，也许他们的事业，也许他们的学位，也许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名誉，他们的地位，他们的金钱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为宝贝，无形中这些东西就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宝座的位置。神不再是我们的主，这些东西身边之物就成为我们的主。有位母亲，她很爱她的女儿，从小就求女儿啊，你要学这个，你要学那个，弄到女儿很苦。女儿长大了，强迫女儿一定要学医， 因为他要在他的群的当中，要夸耀说我的女儿多么厉害，他要学医光宗耀祖。真的，女儿真的进入医学院。他进了医学院之后，他希望女儿快快的毕业成为一位医生。他就跟女儿说，你不准你参加教会的团契，不准许你到教会去参加敬拜，你读书才是重要，如果你不及格的话才知道厉害。女儿很懂得读书了，很会读书，很可惜没有教会的生活，很可惜神跟他之间的距离越离越远。他没有跟外界接触，有空就是在房间里面孤独，有空就在图书馆读书，所以他不懂得处世待人。结果医学院毕业之后，在医院有份工作，他在医院工作常常碰钉子，天天下班的时候就愁眉苦脸，母女天天在忧忧愁愁中过日子。这个就是大卫所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以别神代替会他的愁苦必加增。各位，人不能够没有神，要知道我们的心中宝座如果把神放在首要的地位，神自然而然会把我们的需要放在首要的地位。今天的人愁苦好多，有的为了房子来忧愁，他成为了烦奴；有的为了股票忧愁，股票涨他也跟着涨，股票跌他也跟着跌；有的为儿女忧愁，儿女不听他的话；有的为生意忧愁。神是我们的产业，因为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美好的福分。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神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家园在天上，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应许的，他会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园。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一到二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天上的家园是一个佳美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启示录的描述里面，这个是新耶路撒冷，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个是好美的一个地方。来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的时候，经文说天使拿着金为尺单尺要量那城门城墙，这个描述和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六节的描述很相似，就是说什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今天神要赐给我们，是赐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是天上的福分，那就是在天上永恒的家也。我们可以在天上和神同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注意经文说神与人同住，神与人同在。如果一个地方有神同住，有神同在，这个就是天堂。今天我们可以闪到天堂的滋味。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和睦同 和睦共处，彼此相爱，神就在当中，这个就是天堂。神不会住在一个争争吵吵、勾心斗角、彼此批评、彼此陷害的教会里面。第三点，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引导者，神指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第七到第八节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并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败坏的世界里面，圣经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勿要谨守谨行，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迷失自己，我们忘记了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当经历到挫折的时候，不顺利、伤心、难过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就会往负面想。诗人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并不致摇动。需要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指教大卫，提醒大卫，引导他走正路。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有圣灵来引导我们啊，走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人走的路会走错，人告诉你啊，这个很好，那个很好，也许会有错误，可是神引导的永远不会走错路。最后一点，神是我们灵魂的拯救者。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你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旨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是我们灵魂的拯救者。我们原本是罪人，我们在罪恶当中过日子，我们被捆绑不能够自拔。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有罪，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使我们和神隔绝。那个灵魂的死，就是也就是肉体的死。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我们的光景是很可怜的，我们会死，我们要面对每一天肉体的死。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我们的肉体死后，灵魂将要面对神的审判。感谢赞美神，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神的恩典为我们预备一条永生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经文告诉我们，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神爱他们到底，甚至为他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领受他的救赎恩典，我们的整个生命不一样。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怎样成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还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接纳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我们就不自面的盲反得永生。他救赎了我们，脱离罪的苦嘛，我们可以在永恒里有份。各位，我不知道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没有，如果还没有，就要快快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耶稣里面得到满足的喜乐，感谢赞美神。各位，你满意你目前的生活吗？这个也是我刚刚在这个段这个篇信息的前面所讲，你满足你目前的生活吗？各位，你的一生在追求什么？你就追求得到的东西能够满足你的心吗？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要来到神的面前思想。今天早上，当然你能够得到生命中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我们要得到，就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唯有就是在神的里面，当我们建立关系，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永远的福乐。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想想我自己，我有满足的喜乐吗？我有永远的福乐吗？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重新悔改认罪，重新跟神建立好关系。好多人就是在他的一生的道路当中，他有问题，他经历到各种不同的挫折，但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成了问题。今天早上，我请弟兄姐妹，我们眯着眼睛，我安静在神的面前，想想看，我跟神的关系如何？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苦？如果是的话，也许你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默默在你的位置上面。有两种人，第一，你是基督徒，可是你完全没有平安和喜乐，你完全感觉到你的一生的道路好苦，你也许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第二，就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今天听了这谈道的时候，你要说，是的，我要在神的面前，进到神的里面，我要领受神给我的福分。一个方法就是在你的座位上默默地向神祷告，告诉神我是个罪人，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要来领受主的救赎恩典，让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主人。我们安静一分钟。主，我们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面前，他们在你面前的悔改认罪的祷告，主啊，你是垂听的。主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 那些还没有来接受你的朋友，他们也在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愿意领受主你的救赎恩典，那你把他们带到主你的爱里面，让他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这个教会，带领三正活的先道会，让这个教会是有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满有灵圣灵同在的一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在三镇的这个地区以及其他的城市来为主发光，让这个教会是蒙主你祝福，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路来带领三正活人先道会。主啊，让每一个在当中的基督徒都是成熟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